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三面。我们这科讲到解释标题，先解释佛。佛陀的生命呢、是万德庄严的。我们的生命呢是充满的痛苦。当然这个都是有原因的。因为佛陀的内心世界他比我们多了一道智慧的光明，我们缺乏智慧的光明啊。那么虽然我们有一种离苦得乐的这种动力，但是我们在快乐当中呢却陷入了轮回的生死果报恶性循环。我们在享受快乐的时候带动我们的烦恼，由烦恼启动的生死的杀盗淫妄的业力，由业力创造了老病死。在老病死当中，我们要寻求快乐，又带动了新的烦恼。这个就是生死轮回的噩梦啊，我们很难醒过来的。直到有一天，佛陀出世了。那么佛陀，当然他是没有生死轮回，他是以愿力来到人世间。那么佛陀跟我们的差别啊，他心中有三道光明，是我们该学习的。第一个，空观的智慧。佛陀遇到事情，第一件事情用空观自调，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他观察他的身心世界是无我无我所的。佛陀的生命只有一种菩提的愿力，没有自我意识，没有说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没有这种概念，他没有对立心的。那么第二个，假观的智慧。佛陀照完照了自己以后，开始照一切众生，他知道众生差别的根基，知道每一个众生烦恼的厚薄，善根的浅深，他知道怎么去教化每一个人，这个非常不容易。假观的智慧是最难的，因为甚深广大。我们看佛陀的三大，我们成佛三大阿僧祇劫，空观只要修一大阿僧祇劫就够了，我们要花两大阿僧祇劫来修假观啊。广学无量法门，通达一切的无量的三昧，才可以成就万德庄严的佛陀。要花三分之二的时间来学假观啊。当然从往生净土的 角度呢，假观的智慧是不着急的。我们要做的是第一件事情，先求往生。所以在凡夫位呢，以空观智慧内调是我们的修学重点。人生短暂，你不能什么都去学的，因为你没有太多时间了。你要抓紧时间去学习跟临终正念有关的，而这个就是我们的上课主题，怎么样破妄显真，怎么样消除颠倒，就是以空观为根本。那么当你空观的智慧跟假观的智慧达到平衡的时候，就是顺入中观了。所以我们成佛之道，从长远的布局来说，我们应该记住空假中三观。但是就着今生的重点偏重空观，因为以了生死为第一要务啊，是这个意思。那么空观的智慧是我们的目标，那么它的过程呢，方法呢，我们来谈谈方法。这个法就是让我们达到智慧的一个过程啊，就是法门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解释啊。法，什么是法呢？是一种鬼词。这个鬼呢是鬼生物节，第二个认识自性。一个法的案例，它必须两个条件。第一个，它有它自己的体性。比方佛陀说生死法，它就不是涅槃，说涅槃就不是生死啊，它有它的独立的体性。第二个呢，它必须要让对方理解，它必须要有一个解释的规范，那么这个规范呢让众生能够理解， 这样子才构成法。啊，它有它的特性，而且它这个法描绘描述出来呢，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哦，原来这个是杂染法，哦，原来这个是清净法，原来这个是生死，这个是涅槃，我们能够很快的把它区分出来，啊，它能够让大家能够产生理解的，这个叫法啊。那么简单的说呢，佛法就是宇宙人生啊，我们怎么样成就觉悟的一个过程，它的法门。这个地方开出来，天台宗的法有四个次第：教法、理法、行法、国法啊。教法引申我们的信心。那么教法当中所诠释的道理啊，业果的道理啊，这种空假中的道理，是一种让我们理解。那么透过这个理解，我们付出行动，就是修行啊，有这个三规五戒啊，这个六波罗蜜等等啊，修行的法门，最后成就最后的功德的果证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刚开始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教法，这个最重要，教法。如果你对教法不理解，你就不会珍惜，你不珍惜，你休息就没有力量，你又又犯犯了啊。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教法，那么佛陀的教法跟一般的教法有什么差别呢？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宗教都有他的教主都安立很多的教法啊。那么从佛陀的角度来的解释来说啊，一般的外道的教法是没有传承的，没有传承的。他们往往是在禅定当中自己的一个概念，然后他在禅定当中有所觉悟，那么他自己就讲出来了。比方说外道很多的持牛戒、持狗戒啊，外道有的是向牛学习啊，向狗学习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禅定当中看到牛死了以后升天了，看到狗死了以后升天了，他不知道这个牛跟狗是因为过去的善业起现行的而升天，他以为是牛跟狗的行为使令他升天的，所以他要到弟子向牛学习，向狗学习啊。那么佛陀的教法绝对是要有佛陀的出世才能够宣说出来的，所以你看所有的经典第一个字如是我闻，这些道理不是阿难尊者，我阿难尊者能够有这个能力的，是我听闻而来的，那是一种传承的啊。那么这个教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在唯识学讲的比较彻底，他说啊，佛陀的教法叫做清净法界等流正法，是佛陀的清净的大波涅槃的心中啊，透过他的善巧方便啊，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他等流嘛。啊，佛陀的大波涅槃清净法界是佛陀自受用的啊，佛陀觉悟的真理是不能形容的，所以这个道有两种啊。第一种道呢是离言说相的，道可道非常道，就是佛陀的道是不能描绘的，不能解释的。但是不能解释，那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了，所以佛陀必须要善巧方便，透过语言文字来加以形容啊。比方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什么是打妄想，佛陀说啊，真实的心性像大海是广大的，我们打的妄想像一个水泡是狭隘的啊，我们只在乎眼前的生活，那种执着，所以就叫水泡啊。你放弃了水泡，你得到了更大的大海。所以佛陀很多的比喻的语言文字啊，让我们了解到原来我们放弃我们心中的欲望，我们是可以得到更多东西的啊。那么这些教法就是从佛陀的大波涅槃的心中流露出来的，叫清净法界等流正法。佛在世的时候啊，诸位可能会知道有一个 很有名的护法叫做须达长者，他是佛教的里面的大护法。那么他生前就证得出国了，证得出国他有四不坏性，他对佛法僧三宝有坚定 不移的信仰，所以他就宣布所有的出家的僧宝，只要你有所需求来到我的庭院，我一定满你的愿。那么这个比丘呢，如果有需要，他就走到这个须达长者的门前啊，那么他说我需要一个杯子啊，长者就送他一个杯子，我需要一个钵，长者就送他一个钵，我需要一件袈裟，长者就送他一件袈裟。但是这个须达长者是一个大富长者，他的庭院广大，好几个城，好几层，好几个殿了、所以这个比丘往这个须达长者门前一站的时候呢，他门前呢、有一棵大树，大树上面有一只鹦鹉，这个鹦鹉就赶紧飞到内院去跟长者说、比丘来的，比丘来的啊。那么长者就知道哦，有比丘来，就赶紧出去哦，你需要什么啊、就给你什么。所以每一次比丘往这个长者门前一站的时候呢，这个鹦鹉呢就负责通风报信，做这件事情，一方面也随喜赞叹啊，赞叹这个长者、对三宝的护持。那么有一天大智慧的佛陀啊，他观察这个鹦鹉的业报将近了、他就跟阿难尊者说你早上托钵之前先帮我做一件事情，你赶紧去这个大富长者的家里，你跟那个鹦鹉开示四句话。第一个，此事苦汝应知，此事急汝应断，此事道汝应修，此事灭汝应证，讲这个四圣谛的法门。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嫌佛陀的慈命呢、就到了这个大富长者的门前一站。这个时候这个鹦鹉又要去通风报信了，阿难尊者说对对，我有事跟你说，你先下来下来，不着急啊。那么他就跟鹦鹉说佛陀要我告诫你此事苦汝应断，此事急此事苦汝应知，此事急汝应断，此事道汝应修，此事灭汝应证，知苦断急莫灭修道。这个鹦鹉听到这个法以后起大欢喜在树上绕树七次，七次以后呢，再飞到长者的面前通报阿难尊者来了。那么这只鹦鹉后来没多久在中午休息的时候被狐狸给吃掉，在树上休息 被狐狸偷袭吃掉，吃掉比丘都很伤心的，因为我们当初去长者面前托钵的时候，要东西的时候都是靠他通报的，感他的恩那么这比丘就跑到佛陀说，那这个鹦鹉死了以后到哪去了呢？佛陀说这只鹦鹉在死亡之前听闻佛法，心生大欢喜的赞叹，所以他呢从先到四天王天，再到立天、月摩天、多帅天，乃至于到他化世在天，在异界诸天七次的往返，七次的往返四天王死了以后到忉利，忉利天就到夜魔，夜魔到周算那么七次往返诸天以后呢，最后一生投身在人世间，在一个没有佛法住世的地方，自己觉悟成就辟支佛。也就是说，我们听一个世间的概念你学心理学、学科学，听完以后会变成一个知识，但这个知识呢，它到你的心中呢，它不能产生一种灭恶生善、破妄显真的效果，没办法。但是你把佛法听进去，诸位，你来这个地方学习佛法，即便你今生非常懈怠，你都没有如实的去做，但是你也功不唐捐，因为你把佛法的道那个种子种进去了。佛法的功德它会产生一种秤，它会印载你，你总有一天你的善根发动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强大力量，它会让你 不得不学佛，不得不学佛。你不学佛都没办法。如果你的善根成熟以后，是没有烦恼能够抗拒的。啊，所以这个教法，因为它为什么有这种力量？因为它是从佛陀的涅槃心中流露出来的，啊，是佛陀施设出来的。它有引导你去向涅槃的力量，啊，这个叫清净法界等流正法，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法门的修学，我们就能够达到前面的觉悟。所以佛是一个目标，法是趋向目标的一个过程。好，我们再看第三个修。这个修我们晚一点讲，先看学，因为这个次第要先学才有修。好，先看学。好，我们先把这个学念一遍。
是学，言真穷妄，达理生信，名之为学。
好，再把这个修也念一遍。好，
是修，磨练身心，对治习气，名之为修。
那么佛法的修学，它有理观跟事修啊。理观呢，就是学啊，言真穷妄，达理生信。学主要的是学习两个事情，第一个什么是真，什么是妄，如何破妄显真啊，这个叫做学。那么这个学当然是一种智慧的关照了啊，透过智慧关照，我们能够安住空性，调伏爱取，最后导归菩提啊，安住力、调伏力、引导力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学习的重点啊。那么你的心地法门成熟以后，我们就有资格从空出假来修修六波罗蜜。那么修六波罗蜜呢，一方面忏悔业障，一方面积极资粮，在历世练心当中啊，一方面消除我们无始的罪障，一方面积极广大的福德资粮啊，这个叫做修啊。所以他这个次第啊，是先有理观，再有事修，先学习，那么做好内心的调伏引导，然后才有所谓的付诸行动的啊。我们做最后的概要，做一个总结啊，先把它念一遍啊。
是概要，概总瓜大纲要三凡取要。
那么当然佛法很多了，我们说过佛法是甚深广大，那么我们希望对一个初学者，我们提起他的大纲，那么找出他的耳要，那么我们把整个佛法分成四个主题：发心、正见、修行、正果啊。那么发心正见啊，这两科啊是基本功啊，它里面都没有牵涉到任何的行动，就是还没有行动啊。佛法说啊，就打开你的眼睛啊，先有目标啊，发心就是设定目标，第二个正见就是做好智慧的观察。你遇到事情，第一件事情不要反应太快，记得在反应之前先想想佛法的道理。学佛你要进步啊，真的，你反应要慢一点因为你的直觉都是习气嘛，你的直觉都是错的，大部分都错的，而且大部分都会让你后悔。因为我们就是没有智慧才会流转生死嘛，啊，所以在佛法的角度里面呢，在菩萨界呢，第一念的差错他不怪你哦。菩萨界第一个直觉上的烦恼不怪你，你第一个念头起烦恼不怪你，但是你第二念你的光明没有关照，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了，你懈怠。因为直觉性的犯错不能怪你，这个你没办法控制啊。但是第二念以后你没有对治，表示你没有做好心地法门。所以佛法是从第二念开始对治的，我们没办法做到第一念了，第一念一定是你的习气了，啊，所以这个发心跟正见这两颗啊，是一个理观，把你的基础打好，然后修行就是付诸行动了，啊，就是你这个基础打好以后，那就是个人选择了，你喜欢修什么法门，这个基础打好的，你把它喜欢盖一个茅棚。 或者盖一个豪宅都可以了，啊，就看你的人生规划了，看你的时间长短了，啊，所以这个修是有选择性的，但是发心跟正见是共同科目哦。你要好好学习哦，这两科你要学会了，你从今以后你就知道怎么样面对人生了，你的态度不一样了，而这两科也是成败的关键呢，发心篇跟正见篇呢。诸位，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哈，就是说，其实我们无量劫来，我们经历过很多的生命，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事情。我们看看我们的过去，我们做过很多的布施、持戒、忍辱的善业。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的一种轮回的一种生死情况呢？因为我们没有做好理观的智慧，所以我们所有的善业都没办法超越生死，不能达到波罗蜜。我们的心理素质太差了，所以你不要小看前面两颗的心理建设，那个发心跟正见，这两颗是所有的基本功啊。这两个基本功你建立起来，你修六波罗蜜，修六度法门，每一个法门变成波罗蜜，你建立这个基础，你提起佛号叫做临终正念。前面两颗是重点的，发心跟正念，观照力跟事业力，啊，这个理观太重要哈。好，那么我们等于是三凡起要，把整个佛教的理观跟四修啊，三凡起要的跟诸位做一个简介哈。那么到这里等于是解释标题，我们看第二个教主烈士啊，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一生的历史。这个地方有三大段啊，三大段。我们先看第一段的总标啊，先看总标，请合掌。
无量寿经云，于无量世界现成等觉。
我们先把这个文消失一下。那么佛陀来到人世间是怎么来的呢？佛陀是依止清净的法身，那么同时在无量的世界啊，示现成佛。那么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关键在这个现，示现。佛陀度化众生有两个方法啊。第一个，佛陀成就一个净土，然后把众生啊接到净土去啊。这种比方说阿弥陀佛采取的方式就是这样，他先创造一个净土，然后把众生啊他提出一些条件，怎么样能够往生，他把条件提出来啊，然后呢把众生接到净土去，然后他慢慢的教化，这是在净土成佛，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在秽土成佛，这个就很困难了。比方说释迦牟尼佛，他采取的手段是这样子，释迦牟尼佛是来到人世间陪我们流转，陪我们啊，也是有生老病死的过程，也有起期的过程，我们待会会看到佛陀也是起期的哈。那么示现所谓的八相成道，然后从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呢，佛陀宣扬他的道理，让我们觉悟啊。所以佛陀的度化众生呢，有两个方式，一个是佛陀主动来到娑婆世界啊，来到秽土；第二个呢，佛陀把我们接到净土去啊。那么释迦牟尼佛采取的方法呢，是在无量个秽土当中呢，示现成佛，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启动情况。他不是成业而来，他是成愿而来啊，啊，就众生善根成熟了，佛陀从法身当中变化一个应化身来陪我们成长啊。那么在成长过程当中呢，佛陀把他的道理讲出来，然后记录下来，流通后世，是这个方式啊。好，那么这是总标，我们看别名，别名当中有八段啊。先看第一个入胎相，请合掌。
父净饭王，母摩耶夫人，金云楚都率天，红宣正法，舍比天宫降神母胎。
那么 佛陀的出世啊，当然就有一个父亲跟母亲了、啊，因为他既然要示现嘛，啊，那么为什么佛陀要有个父母呢？其实理论上啊，佛陀来人世间啊，他不需要父母，理论上，因为他没有那个业力嘛，没有业力，他就没有所谓的胎的问题。那有人就问祖师说：“那为什么佛陀要出生呢？要纳妻呢？”这个是这样子哈。如果佛陀没有经过母胎的出生啊，这有一个严重问题啊，就是佛陀不是正常人啊。佛陀都石头，假设佛陀能够石头跑出来的话，那我们会觉得说他跟我们不一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质疑，他说的法我们做得到吗？他如果没有感同身受的跟陪着我们视线从母胎里面出来，就会连带的我们对他的法产生质疑啊，说这个法是不是太高深了，我们做不到。所以佛陀他必须遵守凡夫流转的规则，还是有一个父亲母亲，因为他让我们知道他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他当初是一个凡夫的时候，他也是从这个过程而来，也是颠颠倒倒，后来学习佛法出现了光明，然后才做一些生命的改变的啊。所以佛陀必须有一个父亲母亲，那么就告诉我们他跟我们的过程是一样的啊，他也曾经流转过啊。那么父亲是净饭王，母亲是摩耶夫人啊。我们看经典上说啊，楚都率天弘宣正法，凡夫他有入胎嘛，但是凡夫在胎中啊，这十个月啊是什么事都做不了，但是佛陀在摩耶夫人的母胎当中啊，他表面上是住在母胎，但是他同时呢，他是在都率天啊为众生说法啊。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出胎之前啊，他也不是只是在母胎待着，他同时在都率天呢为诸多的天人菩萨来宣说佛法。那么等到他入胎的因缘成熟以后呢，舍弃的都率天宫啊才降神母胎，从母胎里面呢、啊、那么才真正的出来哈。这个为什么处胎啊都在都率天呢？我们解释一下啊。因为异界天太过方隐啊，夏天啊，异界天四天王天化乐四天王天这个斗帅天夜魔天啊饕餮天啊都太过方隐啊。那么三恶天呢，色界无色界呢太过娇慢，因为他禅定高深了、啊、所以很难教化。那么在三界的诸天当中，只有都率天稍微好一点，他没有夏天的这个欲望的放逸，他也没有上天的虽然清净但是高慢心太重啊，所以都率天啊相对是比较好的。所以贤劫千佛，我们释迦牟尼佛是贤劫千佛第四尊佛嘛，对不对？所有的贤劫千佛都是在都率天啊等待降神母胎的啊，这这个意思。因为他的这个都率天呢、啊，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好，好，我们看出生相啊，出生，我们把它念一遍。
约西元前623年，中印度迦毗罗卫国蓝毗尼园无忧大树，姓释迦，名悉达多，经云：从幼邪生，现行七步。光明显耀，普照十方，无量佛土六种震动，举身自称无当于世为无上尊，示范奉事，天人归仰。
那么释迦牟尼佛的出生的时间呢，在西元前623年，这是根据南传上座部的说法。那么这个时候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刚好是春秋战国时代是在西元前200年到700年，这个500年的时间。而这500年的春秋战国时间呢，在历史学家叫做轴心时代，又叫做黄金时代。为什么呢？因为这500年当中啊，世界各地同时出现了他们的精神文明的导师 比方说中国的孔夫子跟老子，比方说古希腊的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比方说古埃及的犹太先知，又比方说印度的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都是在这五百年同时出现。所以这个五百年叫做轴心时代啊，这个是人类的文明的一个启动的时代。那么释迦牟尼佛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出现啊，在西元前200年到700年这500年中间呢、啊，是人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时代啊。那么他出生以后呢，是在什么地方出生呢？在中印度的迦毗罗卫国，这是个小国家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印度有16个国家啊，他们是分裂的16个国家，那么其中一个小国叫迦毗罗卫国。那么他出生的是在南毗尼园啊，就是摩耶夫人在花园散步的时候呢，他走到一个大树叫无忧大树，那么他把手啊放在这个树上呢，这个时候呢他的右鞋啊就出现一个白色的气体，就出生了啊。那么他是姓释家族，他的名字叫悉达多啊，悉达多太子啊。我们看这个是一个看这个经典的描绘啊，先看他的出生情况，从幼学生。身为一个尊贵的佛陀，当然不可能从产门出现了 啊他就是从这个无忧大树的这个摩耶夫人，他的手靠在他说他是要去采一朵花啊，那么采花的时候把这个手一举啊，这个右鞋就出现了一个白色的气体，就出生了啊，就又从右鞋生啊。出生以后呢，发生什么事呢？现行七步光明显耀，普照十方无量佛土，六种震动。那么佛陀出世以后啊，出现三个很特殊的情况，他走了七步。走了七步呢，第一个出现强烈的光明。听说在周朝的时候啊，那些太史啊，他有看到在印度这个地方有出现一个很大的光明，在历史上有记载啊。那么这个我们合理的推论啊，应该就是佛陀出现的时候光明显耀普照十方那个光明啊，佛陀的身体啊出现强烈的光明。第二个呢，无量佛土六种震动，这个世界啊有这六种震动，它的本意是六个方向啊，东西南北中间还有边缘啊。那么它表法呢，表示六根的震动啊，眼耳鼻舌身意即将改变，就产生震动啊。那么这一段是说明释迦牟尼佛出现以后出现的三种类象啊，现行七步，那么光明普照，那么六种震动，三种类象。那么出现三种类象以后呢，佛陀就说话了，佛陀为自己做预言，说我为什么出生呢？佛陀是有目的的，我当一世为无上尊，四方奉侍天人归养。他说我来到人世间啊，我要陪一切众生流转，那么最重要是我要在这个地方示现成佛，来宣扬佛法，来教化众生。那么讲完以后呢，四谛梵音跟大梵天王啊就侍奉在佛陀的旁边，诸天产生归养。好，我们凡夫啊的肉眼什么也看不到，对不对？但是天人不一样啊，诸位啊，天人是有天眼通的。在经典上说啊，天眼看到佛陀出世啊，他不一定知道他会佛陀，他是一个佛陀，但是天人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人是不可思议的，他会知道这个人是大功德的。天人会知道这个人是大功德的，但他当然不知道这是佛陀了啊。所以他看到这种大功德的人出现了、啊、诸天啊，诸位要知道，诸天跟我们凡夫最大的差别，你不是修善就能够升天的，不是这个意思呢。啊，我们到了六波罗蜜会说哈，修善可以保住你做人，你要升天要有德行的呢，要有功，要有你要有点羞耻。诸天一个很重要的德行，他随喜赞叹， 诸天不太会嫉妒别人，你比我好他就尊重你。所以你如果只有修善，你没有德行，你上不了天的，你连异界天都上不去了。所以天人看到佛陀出世啊，他们很自动的啊，就供奉在这个，这个人是个大功德的境界啊，所以就供奉在这个四大太子这个一个小婴孩的旁边呢、在旁边候着。那么诸天呢、对内心对他产生很多的皈依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我们看很多的伟人出世的、都有瑞相，何况是佛陀呢？啊，因为佛陀为什么会光明普照？为什么六种震动呢？因为佛陀的出世，表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世间的光明即将打开，众生的生命即将改变。我讲实在话，如果没有佛陀出世，我们根本搞不清楚东西南北，你就是一天过一天呗，该干啥干啥呗。如果没有佛陀的出世，没有佛就没有法嘛，没有法就没有人出家嘛，来住持正法就没有僧宝嘛，那么这个就是黑暗世界嘛，每一个人就完全跟着自己的感觉嘛，各凭本事嘛，看谁福报大嘛，就是在娑婆世界里面就是这样，一天过一天呗，啊，所以佛陀的出世表示的法宝的启动，所以普照啊，这十方世界普照十方，光明普照十方，表示这个世界上即将出现光明。第二个，众生学习这个智慧呢，生命即将改变，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开始要改造了，我们不再跟着我们感觉走了，我们开始学习内观啊，改造自己的思考啊，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瑞相啊，有这个表法的意思啊。我们再看第三的童子相啊。
经云：视线算计，闻意摄欲，博众道术，惯练群集。
那么佛陀出世当然有经过成长过程了、既然是视线跟凡夫一样嘛，他就有一个成长过程，他有童年的时代。但是在童年的时候呢，佛陀对于算术，这个算计就是印度的算术啊，诸位都知道印度是算术非常发达的国家哈、对这个算术文艺，文艺就是这个各种这个工巧啦、技术啦啊，还有射艺，射艺就是他的这个骑马射箭啊，属于武术。还有博中道术，博中道术呢就是学习当时印度的这些啊吠陀啊，古印度的这些哲理啦，啊，吠陀经典等等，啊，奥义啊，吠陀等等，啊。那么，当然佛陀是视线嘛，所以他从小就表现出很特殊的啊多才多艺啊，是描绘这个意思。我们看第四个纳气啊。
经云：由于后院讲武示意，现处宫中色位之间。
好，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纳气相啊。这个纳气是有道有一个原因的哈。释迦太子出生以后啊，根据印度的习俗啊，他们大户人家都要找相命师来算命，当然净饭王也不例外。身为一个国王呢，他就找了500个仙人啊，同时为释迦太子看相。那么这500仙人看相以后呢，都觉得这个小孩不简单啊，记住32相，32种美好的相状。所以这个500个仙人呢，就做出两个结论，说这个人长大以后如果没有出家，在世俗里面待着，那么是转轮圣王，统领整个印度；如果他出家，那么就会成就无上的绝道，在这个修行上会有大成就。那么这个净饭王就紧张了，说那到底他是在家呢还是出家呢？这500仙人没办法决定，都看不出来，总是两种情况都有可能。那么净饭王说，那谁能够看得出来呢？说这个世界上能够看出来只有我们的老师阿斯陀仙人。 然后你可不可以把你师父请来呢？这五百仙人就坐下来意念他的师父，所以这阿斯陀仙人就现前。现前以后呢，这个阿斯陀仙人就深入的看这个小孩的相状啊，看完以后啊，就痛哭流涕啊。他说：“这个人啊，他是八十种相啊，你看他每一种相啊，具足八十种好啊。这个人肯定要出家了，他不是做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只有三十二相，没有八十种好，他一定会出家。那你为什么流泪呢？因为我已经一百二十岁了，我再也看不，我没有一眼见到佛陀了。”啊，佛在世时我沉沦呐，啊，所以他这个他说这个他成佛以后啊，我已经不在人世间了，他为自己感到遗憾啊。那么当然这件事情也给净饭王一个警惕了，因为净饭王毕竟是世俗人嘛，他希望他的儿子要继承他的国王的位置，要啊光耀门庭嘛，所以净饭王为了留住佛陀啊，使令他不出家，他做了两件事情。在经论上说啊，第一个，他盖了四个宫殿，春夏秋冬，啊，春天做这个宫殿，夏天秋冬四个宫殿，让他感受到非常的如意的境界。第二个，在他十七岁的时候，早早让他结婚，希望他打消出家的念头。啊，这个就是他纳妻的一个因缘，因为阿斯陀仙人一言，这个小孩一定会出家，也一定会成就无上觉道。净饭王为了避免这件事情发生，他就盖了宫殿，而且给释迦太子纳妻啊。那么纳妻的过程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他的比武，由于后言讲武示意，这个比武我们解释一下啊。那么净饭王为这个太子纳妻啊，他是找到邻国有一个国王叫执藏，这个执藏的女儿呢叫耶稣陀罗，容貌端庄，具足德行。但是这个耶稣陀罗呢，同时有八国的国王啊都来提亲了、所以这个执藏啊也是一个小国家嘛，他不敢得罪其他人嘛，恐怕产生纠纷啊，所以呢只好要求公开比武，以公平的方式啊，看谁能够这个得胜啊，就把女儿嫁给他。啊，这个比武的方式啊，就是啊挂一个圆盘啊，看你能够射多远啊。那么一般的王子呢都射到二十里。提婆达多射的四十里。孙陀罗烂陀射的六十里。佛陀射的一百里。啊，所以这个佛陀就是得胜了啊，所以佛陀在比武当中呢，他就娶了耶稣陀罗。娶了耶稣陀罗以后呢，他的生活是什么情况呢？现处宫中舍卫之间。佛陀啊，在四种宫殿啊，当然过着安逸快乐的生活。当然，这个地方说明说啊，佛法不离开世间了，他必须要经过，他才能够觉悟。啊，所以这个纳妻像八相成道一定要有的啊。那么从人生的快乐当中呢，体验他的过失啊。那佛陀必须以身作则，来证明他这个法是正确的啊。我们看第五个出家相啊，
十九岁出家，参访五年，苦恨六年，三十岁成道。经云。见老病死，物事非常，弃国才为入山学道，浮乘白马，宝冠璎珞，遣之令还，舍真妙衣而着法服，剃除须发，端坐树下，勤苦六年，行如所应。
那么我们先看看他的出家的过程，再谈谈佛陀出家以后的修学情况。先看他的过程，过程当中有三段，先看佛陀出家的因缘，他为什么出家呢？见老病死，物事无常，弃国才为入山学道。佛陀纳妻以后啊，正如经典上说的啊，他是可以说是这个现处宫中啊，舍卫之间啊，享受世间的快乐。但是 有一天啊，佛陀啊，他出外去旅游，因为佛陀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宫中嘛，啊，那么有一天他想去外面走一走，就带着侍从啊，就打开了城门到外面去了，就跟老百姓接触了。那么他看到老百姓的情况啊，跟宫中就不一样了，他见到四种情况，对他产生很大的启示。第一个，他看到了老人，容貌憔悴，行动缓慢，人劳碌千般快乐，你是会老的了，精神体力会衰弱的，所以你要慢慢慢慢精神体力会衰老的时候啊，容貌变得憔悴了，行动也变得缓慢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他看到的病人啊，举身颤抖，喘气呻吟，人你再怎么快乐，你一定会生病的，人有病痛的，病痛折磨你的时候啊，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全身颤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啊，这病痛。第三个，死亡，死人，那么世人抬举啊，那么嚎哭送之，大家哭哭啼啼的啊，送这个死人的尸体。那么这个释迦太子看到了老人、病人、死人以后呢，他又看到的第四种人叫出家人，啊，威仪具足，身心极静。所以他就做出了比较，就是说，我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我继续享受我的快乐，但是在快乐当中，我必须要付出轮回的代价。因为我们在快乐当中，我们一定会产生爱取。娑婆世界的快乐是充满了陷阱的，它一定把你吸进去的，你跑不掉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假设我现在快乐，享受快乐，我就要生生世世受老病死的折磨。”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假设我能够体验到无常的道理，赶紧跳出来，我可以追求一个没有过失的快乐。虽然我能够短暂的痛苦的修学，但是我唤起一种永恒的安乐，所谓的功德庄严啊，所以他就体验到这个人生的快乐啊，是无常败坏的，它只是一时的快乐，而且这个一时的快乐却深藏了老病死的这种祸患啊。所以他做出的重大的选择是什么呢？弃国才位，入山学道，他放弃的一时的快乐，他希望追求永恒的安乐。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看到老病死以后做出的选择啊。那么他是怎么出家的呢？扶乘白马啊，他是其实释迦牟尼佛出家是偷跑出家的，有利用晚上的时候啊，带着侍从啊，那骑着白马呢，那么就是穿着这个宝冠璎珞啊，那么就出家。出家以后呢，他把这个宝冠璎珞脱掉以后呢，让这个侍从啊带回去啊，这是他出家的因缘，骑着白马，利用晚上的时候出家。那么出家以后呢，舍珍妙衣啊，舍掉这种珍贵的衣服，穿上这个坏色衣。剃除须发，端坐树下，勤苦六年，行如所应。这个行如所应啊，就是做印度修行人所应该做的事情。行如所应，我们解释一下。佛陀的出家，根据记载是19岁出家，那么他30岁成道，所以他出家呢，修了11年的时间。11年做什么事呢？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他先参访五年，他到处去参访，因为诸位要知道，印度当时是一个文化非常高的国家，我们叫做96种外道，其实就是96种哲学家、修行人。那么这个时候，他参访的这个修行者啊，主要分成两类， 一个是苦恨外道，学苦恨的，一个是冥想外道。苦恨外道的概念就是说啊，人生的痛苦来自于业力，这个说对了。那么你想，你要赶快把痛苦结束掉呢，你要让生命痛苦，比方说你睡觉呢睡在有刺的树枝上，比方说你整天泡在水里面啊，那么他们认为说让色身痛苦啊能够消业障，这个是错误的了。痛苦跟你的思想有关系的，这个色身是无辜的了啊，所以他这个苦恨外道、啊、是向外攀缘啊。第二个冥想外道，修禅定的，让自己无想。诸位要知道，你什么都不想啊，你一时不起烦恼，但是你问题没有解决啊，叫如实压草。佛法是要转世成智啊，你要出现光明来对视黑暗的、啊，不是把它压住而已啊。所以外道他也看得出来，我们经常打妄想会创造烦恼，所以干脆不打妄想啊。所以就产生禅定了。那么这两种的修行呢，一个是苦恨，一个禅定了、啊、当然对佛陀有一些帮助的助道，但是呢都不是一个成道的因缘。我们待会会说到成道的因缘呢、啊、是要得微妙法成罪正觉，是要有智慧的啊。但是当时没有佛出世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也只能够啊透过这个苦恨跟禅定呢、啊来做一些基础工作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出家的情况啊。我们今天是不是时间到了？我这个时间8:20啊，你说几点了？好，那么今天有没有问题？今天的课程，哎，请说。是的，是的，这会有一些差别。19岁，对。
他有成道的时候是他是35岁，
是。
所以这里写是30岁。
这没关系，因为每一个根据不一样咯，我们是根据大藏经，没关系的。这个因为是这样哈、哦，我们会知道印度啊，它是最不重视历史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那个时候也没有文字，对不对？佛陀在世的如是我闻嘛，都是用口耳相传嘛，可能会有一些落差，但没关系啊，不影响这个道理的啊就可以了。嗯，所以我们很多的数据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解释的，因为印度对历史的记载是比较粗略的啊。当然，今天我们研究八相成道，我们说明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啊。佛陀他必须经历我们凡夫所经历的所有事情，然后再从这个地方觉悟，就是佛法在世间、啊、不离世间觉，佛法不是那么高不可攀的、啊。身为佛陀他也是经过结婚啊，也生小孩啊，最后再觉悟的，跟我们没有差别。既然佛陀做得到，我们也做得到，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妄想很重，但是这是可以改变的，这是可以改变，因为佛陀做到了嘛。佛陀讲那个四圣谛嘛，啊，汝是道汝应修，最后汝是道我已修，我走过这个道路，我走过了。所以诸位要知道宗教跟哲学最大的差别啊，哲学他提出一个概念啊，人生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他没有方法怎么做到，哲学家不谈方法了，因为这是他的理想。但是你做得到做不到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佛法不是，佛法提出一个目标，他一定有方法的。宗教师是可以实践的，哲学家是以佛法说是你自己打妄想打出来的。所以这个八相成道是很重要的， 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佛陀他也是经历我们人生所有的经历啊，最后他才成佛的。关键是你要掌握他的方法。我们不怕你烦恼重，我们也不怕你业障深，只要你肯吃药，你就可以改变。你如果能够掌握一个正确的方法，诸法因缘生吗？你掌握是正确的方法，你的生命就做出改变吗？这个方法谁能够告诉我们呢？当然只有佛陀出世嘛。所以佛法说，放下屠刀，立定成佛。我们不管你屠刀拿了多久，我们不管你的过去，我们重点在你的未来。只要你肯学习，只要你肯照着这样去做，只要你肯踏出第一步，你的生命就有变化。这个叫做诸法因缘生嘛，人生没有自信嘛。所以这个八相成道给我们启示很深啊，啊，大慈悲的佛陀愿意从尊贵的法身陪我们流转，啊，然后从流转当中，他自己的觉悟，他自己走过一个觉悟的道路，啊，就是说这是儒释道，这个道路是可以走的，是可以是可行的，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啊，回向。